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怪异电台的新闻资讯类节目《怪异情报处》，我是老根，
我是老齐，
我是以太，
我是十三
啊。今天是2月6号啊，2023年2月6号。然后给大家带来这一周的这个推理相关的一些资讯啊和情报。我们就话不多说啊，直接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个第一个板块——推圈快讯环节。这个第一个推圈快讯呢，它怎么说？它算是一个活动吧？啊，这个标题是这样的啊，这个日推网友活动。选出能够代替自己名片的10本小说啊，就是我逛推特看到很多人在就是怎么说带这个 tag 在发10本小说嘛，然后我就看了一下这些小说都是些什么内容啊，然后不知道是因为我只认识推理小说的原因，我怎么看这个10本小说里面的内容大部分都是推理小说，我随便就是念一个人的，因为其实这东西相当于自己的怎么说，给自己贴标签嘛，
对
吧？就是如果我们有一个这个相似性
啊，对，相似性
这就那十本书，我就看了很多人发这么一个这个单子啊，比如说随便看了一个这个，就这个人列了10本书，这里面就有2本《西山堂有记》，1本《亲戚有误》，1本《米泽碎心》，1本《麻叶熊松》，然后其他就是什么太宰治啊，这些人，我说怎么全是推理啊？我就难道
这都快一半了呀？10本？
对，这都已经有6、7本，然后往后面翻了一些，比如说下面这个人，因为不是我随便翻的，不知道名字啊。比如第一本啊，《白夜行》，东野圭吾；第二本《魔眼之匣》，织田长弘。然后这个第三本我因为全是片假我不认识啊，可能作者是汉见和真，可能这个人不太知道。然后第四本方舟这个去年的那个
对
拿第一的
本书，
对，然后这个第5本石村深月金之孤城然后这个他还有这个他第10本这个一坂幸太郎沙漠，我又数了一下，这又有这个6、7个人都是推理小说。然后我翻了很多个啊，我不是说为了排除说我真的只认识他们，就算是我把我认识的推理作家挑出来，一半都有5本以上了。这让我怀疑这个活动到底是不是推理小说的这活动了。
推荐，
对，那当然也有人，比如说我看到一个人，就是他这个10本书里面可能就有5本是村上春树啊，2本夏目漱石，然后掺了1本西尾维新，让我觉得很奇怪类似于这种。然后我是觉得这个比较有意思，就拿来就说一说了。
我感觉10本太多了，代表自己1本就够了10本书充分展现了你这个人的复杂性但如果要找相似性，我觉得1本就够了
他这个怎么说，名片相当于是怎么说，用来就是认识对方，
互相交流，互相
对
谈个朋友之类的。
对，然后反正我自己倒是想了一下，就10本书说实话是有点难挑，但是1本吧我觉得太少了
3本吧，找个中
那我个人其实能选的话应该是10本小说10部电影再加一些这个其他的文艺作品，比如游戏啊这个动画
那你这些是其他标签吧？
你这个太长了呀，你这个名片里都塞不下这么多内容
所以说把它就应该是综合这么多门类之后再定个数量出来
这让我想起以前在那个知乎上看到过一个问题就是有些人那个自我介绍非常的长，但是越长就越觉得很 low 或者说很没有上档次的，想问一下有没有又短然后呢又让人觉得非常厉害的这种自我介绍
有
看到有一个回答，长山赵子龙
或者2个字有钱
他应该说是那种 title， 就大家会报自己的 title 嘛就是我是比如说我是铸铜匠人、流浪歌手、主持人我就不说是谁了就是反正曾经有一位作者，畅销书作者他就会在自己的那个介绍上写自己的很多这样的 title， 可能才有了那个话题然后但我觉得这个有点不太一样，他这个其实不再说自己是什么就是身份，那种其实更像说自己是什么身份，比如说我又会唱歌，又会主持，我还会
演戏，
我还会打铁，我还会怎么样，这种他是很多感觉自己是这种现在不是个词叫什么斜杠青年这种感觉但是这个其实更像说自己的这个
爱好之类的，
其实爱好是代表自己的某些复杂程度嘛，比如说这个人他喜欢的这个作品都是这种偏本格的就是可能偏这种本格的推理小说，但是呢其中可能混杂着几本这种着重描写人感情的就是一些文艺的作品，可能就他确实也是比较喜欢的，这个能够代表一个不同的东西，所以说我就提前发起本期话题
10本书代表自己一下是吧
对，
或者
少一点吧，
5到10本吧，
没有，反正5到10本书那个人他不仅仅是只讲推理小说嘛，
对
对啊，
他是书
门类都算进来的话
书都可以，
对对对，
差不多，
我觉得很有意思，很想看看大家这列举的10本书
这是出难题，你要我列10本我列不出来
这确实有人面临这种问题是不太好列的
反正就不要超过10本就
不要太多，
对，不要超过十本以内。
对，但我其实看这么多网友的，其实后面越往后面翻到什么书都有了，因为有人那样标记《十二国际》1-10，《银河帝国》1-15。
那我直接写一个《异闻纪实》系列全套。
反正这个大家可以去参与一下，后面我们会继续说一下这个话题啊。这是第一个啊，这算推圈活动好吧？啊，然后第二个算是一个怎么说呢？这个好久没有出现的这个向泽沙呼老师的多条新闻吧？对，就是算是双引号，我只想快乐的生活啊，被职业病所折磨的向泽沙呼痛苦抱怨。因为我看他很久没有，自从这个《城中翡翠》倒叙播完之后，这个向泽沙呼老师就是很久没有发过推了啊！那我说这个人这难道怎么了？这是赚到钱了？
哎，应该是赚到了。
那休息一年，因为他之前其实说过什么休息一年的这个 flag 嘛，他其实也没休息了。然后还是说自己在写作，然后一直不知道。然后最近他发了很多条这个推特啊，才知道他原来是被自己这个职业病这个所折磨啊，是这样说的。这个我就简单给大家列举几条，其实发了很多条。比如说他说明明只睡了一觉，那后背却痛得要命。然后总之就躺着就很累。然后第二条，每天就在背上贴满了膏药啊。第三条，只能躺着，连睡眠的时间都没有，所以更累了啊。然后类似于这样的一些发言啊，这个然后这个总之我想快乐生活，其实来他的第一条还想说，就是后面接的是说明明已经很努力的，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创作真的只有风险啊。就是他这个事情让我想到了什么，富坚老师啊，
富坚一博，
对，因为其实大家会调侃这个富坚一博断更嘛，
调侃了很多很多年，
很多年嘛，
这个性都受到影响。
但然后后来因为这个怎么这个梗的传播的话，大家可能就是不明就里的人都会用这个东西来调侃
啊，对，富
坚一博，
富坚一博打麻将这个梗，
对对对，
在网络上传播了好多好多
年。就因为他确实也大家可能也不清楚其中内里，但是其实富坚一博也是被这个腰痛，其实被折磨的基本上就是不能坐在这个工作台上画漫画。
对，
他好像我看他画这个分镜的时候是半躺在这个床上画的，后面甚至这个半躺也不行。然后包括现在这个向泽沙呼老师也是嘛，其实应该这算是写作的职业病嘛。我看他那个样子，他应该也不是那种会运动的人啊。
对
啊，对，就是一看就知道，就是没有什么运动的这个作家，这样其实就会有这种就是所谓职业病的一个困扰嘛。其实这样反而大大减少自己的创作的
欲望。
这不是欲望，这是属于是
心有余而力不足
啊。对，他已经就是干不动了嘛。
对，
确实。
但是你看，向泽沙呼才多年轻
啊，是。
对，所以说，因为其实我们经常说的这些几位作家，比如说你这个李志老师，他们其实年纪都挺大的了。就是你能看到很多人其实很健康的一个情况，然后也很多人被这个职业病所这个困扰。就想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什么作家的另外一面，因为其实这样的事情他们在推特上还算是比较少说的。之前我记得是安井川澄海吧，
啊，
有段时间去也是去那个医院，好像也去了很久，我看他一个月的还在说那个去医院的事情
啊。对，但这两位很明显都属于平时不太锻炼的
啊。对啊，这一个这个写作就是一年要写好多本。安井澄海我觉得他应该基本上除了上班就在写作了吧。
对
对
啊，你再要是看海贼王之类的，这也是属于宅男的范畴了，这也是那种不太运动的范畴。所以这里是吧，就是给大家分享一下，就同时分享一下，还是村上春树比较健康，每天能跑那么多，能跑马拉松啊。
所以说保持健康的生活习惯也是很重要的。
对，包括我放进来也是因为深有感触，因为前段就是过年回家嘛，然后我自己其实是很久很久没有运动了。大家就是以前还有一个就是打球的习惯，就是过年的时候回到怎么故乡，看到一个自己以前经常打球的这个球场，突然这个心中有些悸动，我就上去跟别人打了两下，然后我回去腰疼，就从床上起来就扶着自己的这个背，因为打了有点久，确实是大概有一年多没有运动过了吧，就痛苦。然后我就决定不行，我得保持运动了，就是身体已经是这样波罗波罗打的这种情况，不能够再持续下去了。然后这就是我这边这两条啊，这来自于日本推圈的一个这个消息吧。
好的，那下一个这个消息啊，是来自于一本新的书的啊，即将在日本出版，然后虚构推理短篇集啊，岩永晴子的密室，2月15日日本在这个日本发售。
这个算是动画和这个新书一起上了，
两开花
啊，
赶着这个时期，我觉得是
不要随便开花，没有今年下半年，2月15号上半年就搞定了，
很快啊。
然后就是这本 这个岩永晴子的密室这本书的书影在这个推特上已经能够看到了。
嗯
嗯，对。然后呢也是就是大家如果熟悉它原版的包装的话，差不多就是那样一个正装模式，然后换了这个封面的这个插图。
嗯
嗯，对。这个动画呢新一季也已经播了。
对,
对，
四集还是五集来的。
嗯，
现在大概六。
有这么多吗？
应该是不是四就是五，反正我昨天晚上还看了一集。
啊，对，
有点印象。
嗯，我是自己就看了第一集，
嗯，
它算是个小的引入吧。然后从第二集开始才是我们之前说的这个
玄女篇，
玄女篇的主要篇章。
对
对，但没想到这次玄女篇并不长，
对，挺快就结束，
挺快的，
挺快就结束了，
应该就四集就做完了吧。
嗯，
对
对，
所以总的来说看起来还是跟上一季还是那个味儿啊，
熟悉的味道，
熟悉的味道。然后喜欢这类型
的话，
可以去看。对，然后女主还是那个奇怪的调调，
吸引力啊，这件事。
好，那就下一条，就是这个国内的这个推荐消息啊，就作家水天一色推荐这个剧集《扑克脸》，然后怪君也复议了啊。然后这个在微博上，这个水天一色推荐这个《扑克脸》，还原微博是这样写的：推荐一部更新中的推理剧集《扑克脸》，有主线的单元剧，反叙推理，细节线索不错。然后女主侦探人设略开挂，但对该设定的运用还算巧妙。她嗓音有些那种英式的沙哑，乍听可能不太习惯，但她真的很有侠气。才看了两集就爱上她了，不管豆瓣直接五星。喜欢看丰满多样女性角色和女性互助剧情的，不妨关注一下。
嗯，
然后这个剧我看了一集。看了一集半啊，它也是那种倒叙推理的那种形式。
对，
它上来就是先展示这个犯案的过程，然后再由女主去进行这个推理。然后女主呢，这个侦探的设定啊，是比较带有一点点超能力那种感觉的。这个女主她是个人形测谎仪。
对
对，她能够看得到，通过一些她不知道具体剧情里没有写，讲得很模糊，反正她就能通过一些可能是微表情或者说整体的感觉，很准的就能说出你说这话的时候是不是在说谎。某种程度上说，就给探案来讲是添加了很多的这种助力的。
对,
对，因为她的判断几乎不会出错。
对，她就有一个点就是怎么说呢，因为他加这个设定之后，他能问一些很直接的话
啊。对
啊，就是你没有杀他、
哎、你到底是不是凶手、然后呢你回答也不是，不回答也不是。
对
啊，对，但是他必须要有一个前置判断，还必须要大致找到这个凶手是谁，但他不需要有非常直接的证据。而且这个女主她是偏那种义侠的状态，他不一定非要像蝙蝠侠一样绳之以法。
对
啊，对，他可以用其他的方法去惩治这个罪犯。然后第一集那个罪犯的话是那个赌场的那老板，然后通过正常的这个法律渠道解决不了他，然后他是当地一霸嘛，这个赌场控制了当地的产业，警察拿他没办法。
也就是以他家的名字命名的这个小镇。
对，是。然后女主最后用的办法是个黑吃黑啊，然后把你这个一些事情啊搞到你比你身份更牛逼的这个人身上，让别人来惩治你，是他的这个做法。然后这个女主是属于那种怎么说，路见不平一声吼的那种。
是，
对。然后她因为这个第一个案子弄死了这个赌场老板的儿子，然后导致她被这个黑帮的这个赌场的这个老大给追杀，所以她就踏上了逃亡之路。然后一路上就是走哪死哪，就走哪哪有命案，然后就一路这样子去破案，就是挺好的一个故事。但是案子的话本身也没有那么的复杂，
不是特别复杂，
不是复杂，
没有特别复杂，
有一些小的一些精彩的点，但它故事讲的非常的好，人设也做的非常的有意思，我觉得这是这个剧比较有亮点的几个地方之一。还是挺推荐的。然后豆瓣的评分也很高，八分多。
八分吧，好像有。
对，
过八分的我记得。
对，过八分还是一个挺值得一看的剧集，质量还是很好的。
这个剧怪君也很喜欢，
对，
多次说让我们提一提。
对，
他已经看了五集了
啊，这不就来了吗？这不就提了吗？
对，因为怎么说，我之前也看到别人提过，我看到提是因为这个他的导演就是男人约翰逊
啊，对，
利刃出鞘的导演，
对，就是利刃出鞘的导演。
所以怎么说，我对这个导演上次也说了嘛，虽然利刃出鞘有一些部分大家有些争议，但是对这个导演的实力还是很认可。
他是很认真的在做这个推理的这个剧的。
对，因为我觉得他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把推理放在现在更加适应现在的时代以及好看。就是首先他这个倒叙推理的形式我觉得就挺好的，因为他其实跟以往的倒叙推理不太一样，他不是那种说我放完这个
凶手
作案过
程
之后侦探才介入，是因为其实在那之前侦探就已经介入了
啊，
他是把整个故事情节往前提了一段
啊，
但是那一段正好是 杀人的那个过程，对他，而不像是传统的导推理那样，在凶手犯案之前，侦探是没有参与到他们的生活之中的。
嗯，
这样其实就给了侦探一个破案的动机，以及他这个人设，因为他就是像一个女侠嘛。
对，
他先和这些人产生了情感，他才会破案，不然这样一个被刚刚也提到了，这样一个被追杀的一个人，他为什么要去帮别人破案？
而且他本质上来说，他虽然很有正义感，但他基本上
其实也是怕惹事，
对，也是怕惹事的。他其实相对来说是个比较谨小慎微的人，因为他有这个比较大的这个算是前科吧。
对，
对他之前并不是一个侦探，他是一名赌徒，还靠自己这个天然那个人肉测谎仪，还一直在这个赌场上疯狂的赢钱。
对，
然后直到我们就说了提起案里面那个赌场老板。硬生生的破解了他的招式，并且把强行给他扣留了下来，然后就是才导致呢，他一直在这个赌场里面工作，然后直到发生第一起案子，是他工作上的一个同事，也是他非常好的朋友，然后被枪杀，所以他才开始介入破这起案子。然后后面这些案子结束之后，开始踏上逃亡之旅。然后他跟每一个案子里面的这个人都有接触，然后因为他碰到了，所以介入，然后才去调查。
对，而且我也挺喜欢他这种表现形式，就是他虽然是跟这些人。就是他是因为和这些人就是产生了这个连接之后才去帮别人破案的嘛，但是呢他这种在最终破案的时候又不会表现得太情感过激，你知道吗？有些推理剧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侦探最后那一刻在痛斥别人的时候，那种情感他太过于这个饱含了，就是这个人他都跟你不认识，然后虽然说出于对正义感对真相的要求，你会更加的这个有情感的这个起伏，但是我觉得那也是在一个度里面，那这个度这是这个他这个处理就挺好的。反正我看完之后怎么说呢，就是连着，因为去年不是有这个导剧集嘛，《匆匆翡翠》的，
对，
加上这个剧，我再次觉得这个导剧推理的好看不在于推理，真的是看于导演、编剧、
人设以及剧情上的很多。
对，怎么来写这个故事？你其实很多那个《匆匆翡翠》的很多集不好看，就是这个原因，就是没啥意思，就看完之后就是这种感觉，
过于的死板了一点。
对他那个，他还是有点太像。就太以前了，但是又跟以前的其实只有形没有神
的感觉，
有一两集有，但很多集没有，
有一些套路化了。
对，
我觉得还是要跳出这个框架，然后着重于去把故事讲好，这还是最重要的。
对这个剧我很多想说的。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现在大家日本可能还好，我是觉得很多剧没有跟着时代往前走。就你比如说这个抖音，就外国叫 TikTok 嘛，我看这么多了，怎么感觉这小说里面没有呢？但是导演他会把这些小东西就是放到这个剧情里面，他虽然说不是很重要，但是他有个没有，你就觉得这个剧的年代
就
不太一样。
嗯，
包括他后面有一集，因为是导叙嘛，我就可以说他这个杀人手法，他根据现在这个智能手环这个东西来杀人的。
哦，
就这种东西其实我觉得是应该多出现在这个年代的作品里面去的。
对，
就你有点实感嘛，是不是？就感觉总是虚无缥缈，那些很远的、很太过于古典的推理，有时候也会让很多新的观众不太那么容易
接受
嘛。
对，毕竟信息时代，大家接触的很多一些数码产品，包括很多一些互联网，就是天天接触的一些东西很多。然后如果你能利用这些东西加入到小说里面去，成为轨迹啊，或者说故事很核心的部分，那肯定会让人代入感更强嘛。
是，
如果说你一直是想为了创造更加好的这个作案的条件，从而设置一些限制，比如说把时代拉到过去啊，或者干脆让命案发生在过去啊，或者创造一些非常紧迫的这些空间去限制很多东西，反而疏离这种代入感，就感觉你这个作者在故意营造一个舞台去讲你的推理故事，让观众其实代入感会变差。
对，就是那种其实也不是说不行，就是还是能，那种可能是占多数的这个作品嘛，他还是希望能有就是几部作品是吧，稍微跟一跟，但大家都跟的可能也没什么意思，但得有人是跟上的
啊。对，我就觉得就是多元化更多肯定是好的。
对，
就是大家尽量不要都往一个方向钻。
对，
然后就卷。
对，
多开阔点思路嘛。这个意思。
对，好，那就是我这边提到的两个快讯了。
好，那接下来给大家换换脑子，放松一下啊，出一道不可能犯罪的题目。
换换脑子。
我直接放弃。
啊，这个故事呢发生的舞台啊，之前还提到过，就是石晨老师的新书店迷云馆。对，故事呢是发生在2月5号早上大概9点多的时候，然后石晨老师说自己遭遇了一起真实的密室谜案。对，他在早上去书店开门的时候，然后发现 玻璃门里面，就是书店里面有一个快递盒，
嗯，
但是呢他说他在昨天晚上关店之前这里没有那个快递盒，而他走了之后肯定是把门锁上了嘛，
嗯，
那问题来了，这个快递小哥是怎么把一个快递送到一个密闭的房间里面，而且是没有窗户之类的通道的，对，而且门把手上有一个 U 型锁，锁子也是没有被撬开的痕迹，就完美的一个密室，没有任何破坏的痕迹，但是有一个东西被送到了里面，这是这么一个谜面啊。因为石晨老师是个推理作家嘛，而且他现在也是开了一个新书店，他就怀疑这个快递小哥是不是知道他是推理作家，然后专门犯了这个案件，然后来挑衅他，你不是推理作家吗，来破解我这个谜题啊，这么一种心态，
挑战作家。
快递小哥很忙的，货都送不过来
啊，砸场子是不是啊。对，但是他又觉得这个想法确实有点太中二了，让他想得不明白。那么作为一名推理作家，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对，查一下监控呗。
对啊，
跟上时代了。
对，这个就是
跟上时代的，
对，这才是正确的做法。
对啊。
对，然后他查了一下监控，就是在他开店前十几分钟，9:43的时候，一个人身影出现，就是这个快递小哥，他直接就去伸手推门，但是这个门是锁着的嘛。但是石晨老师之前说了，他锁门用的是那种 U 型锁，这种锁子一般都会比较，
锁单车那种，
对，锁单车的那种，这种锁一般会比较长嘛，
嗯，
对，而也就是说它很容易导致这个门关的不是特别的紧，如果你对你用力
推
的话，它会流出一条缝来，
缝来，
对，这种缝过人当然是过不去了。除非你脱水嘛，对。但是呢除了人之外，其他的一些物品它是可以钻过去的，比如说一个不是特别大的快递盒，
哦，我以为你要说一个质子。
对，质子还用得着，
质子不需要，不需要，不需要推
监控全球。对，也就是通过这个方法，他那个快递小哥把一个不大的快递盒从那个门缝中塞了进去，然后深藏功与名，直接走人。然后这就是这个故事的一个全貌，这么一个精彩的轨迹。然后
说实话，也不是不能推理出来，不看监控的话，对，你自己推下那个门，大概就知道怎么回事
了。不是，说明什么？石晨老师每次锁门，他没有习惯性的推门，就确认门是不是关上。
U 型锁为什么要推一下门啊？
没有，还看那个缝够不够大嘛，是吧？如果人钻进去了呢？
对，反正从目前来看，人是应该钻不进去，那个缝太小了，就小孩都钻不进去。
啊，
对，
正常来说不会用那么大的一个那个 U 型锁去锁门，正常来说肯定会有个缝，但是一般还是过不了人的。
嗯，因为它是那种玻璃门嘛，它的门的最底下是有那种铁片的。我看那个监控，那种门好像下面还是会有另外一个
啊，就是
插销，
会有一个
是能够直接
插
地
插
地上
的。
插
地上
的，
嗯，
对，
最好就是直接再加装一个卷闸门。什么事都没有了。
对，卷闸门是最稳的。
嗯，
好的。在石晨老师在微博上说了这件事以后，然后也有一些人开始了回复嘛，比如说金林老师也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他的评论很直白，就是卧槽，心犹大之窗。这个评价还
是
挺高的。
是，你如果懂那个梗的话，确实还挺像的。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推荐快讯，接下来是书籍环节。
嗯
啊，第一本书啊，也和石晨老师有关。对，之前不是说
快递员当然不会这本书吧？
哎，有可能啊，那个厚度确实像里面放了本书，感觉也挺合适的。
那可太巧了。
对，之前说石晨老师的新书，
再版的书，
再版的书啊，不是新书，《黑药馆事件》再版了嘛，换了个封面，然后现在开启预售了。然后这个书呢，我说一下它的剧情吧，虽然说可能已经有很多人知道了。这本书里面的故事呢，是发生在20年前的一个上海的富商，姓谷啊，他在自己的豪宅内举行宴会，然后到场了大概有5名社会名流，有女明星，有电影导演，有文学教授，有作家，还有医生。结果呢，这5个人全死了，就在这个豪宅里面。而且他发现现场还不是一般的现场，有一些比较怪异的现象，比如说有的现场整个房间4面墙壁都被漆成了红色，一个赤壁的一个状态，还有一个浴室然后倒满了化妆品。而这个时候呢，这个富豪他没死，但是呢他却出现了在了豪宅的数公里之外，而且整个是一个精神萎靡大脑萎缩的状态，完全无法正常沟通。在这种情况下，警方迫于压力，而且是20年前嘛，所以说只好以谋杀罪将其逮捕，然后了结此案。时间然后就来到了20年后，当初那个古姓富豪他的独子古阳邀请了很各个业界的知名专家，有学物理的，有学数学的，也有学犯罪心理学的，然后再次到达那栋曾经犯下凶案的豪宅，希望这些人能帮助他探明当年的这么一个真相。而且这个古姓土豪还留下了一部内容诡异的童话，里边好像是暗藏了一些关于这个命案的一些关键线索。然而这个古阳记了， 在这个密室中被人杀害了，难道二十年前这个真凶就在身边吗？这是大概整个故事的那么一个梗概。这个豪宅应该就是这个黑药馆了
啊、嗯。对，总的来说是一个噱头还是很多的这样的一本书。
对，
看到了童谣杀人，
时间线
对,
对，
然后两条时间线，
还有密室，还有不同的密室。
嗯，
所以说如果有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再买一下这本书。
嗯、
对，也可以去到石晨老师的啊迷云
馆
线下观影一遍，线下看一下这本书。
嗯，
到时候买直接请作者本人签名嘛。
对啊，
对，那肯定啊，这不然开店去店里面不就是这个优势？是吗？
啊，对，而且如果你有旧书的话，我是觉得完全可以再收一本新书作为收藏。
那个封面确实
啊，对，
好看多了，
好看很多。然后也确实很多人在吐槽那个旧封面。如果你确实对旧封面确实你感觉到有一点中二的话，不妨来买一本新书作为收藏。
嗯，
话说那个封面上那个角色是哪一位？就是对应书里面的角色。
你说的是新版还是旧？
新版里面的，新版的肯定是新版嘛，旧版那个就是那个侦探嘛。
新版的也不知道是谁，说实话我看了，
看的是一名女性，难道是最开始死了那个女明星？也不确定。
反正这个我觉得有旧版书的人也很少，这种旧版书是2014年还是2015年出的，我记得。
嗯，
那是
很久
的
一本书了，
所以说支持一下石晨老师吧。
嗯。
嗯，好，然后啊，下一本就是啊，我们之前预告过的新经典东野圭吾的《百鸟与蝙蝠》，现在已经开启预售了。
哦，
对，今天就是相当于我们之前在说的那些出版社的新书预告，现在一本一本的给它补上吧。
嗯，填坑，
看哪些是真出了，哪些还要等一段时间。
对对，反正现在这本就是真出的，就现在这本还有刚刚石晨老师那本都是可以买到的。
嗯，
才来告诉大家。然后这个呢，这本书的剧情其实在我们好像是一年以前的情报处有跟大家说过，当时是一个确定引进的消息。
对对，
嗯，
毕竟东野圭吾嘛，当时介绍的比较详细。
对，然后现在啊，时隔一年了，那就不妨再跟大家再介绍一遍。然后这次呢，讲的就是两代人的这么一个故事，讲述的呢就是一个律师叫白石健介，他被发现腹部中刀，然后这个凶手呢就是仓木达郎。对，这个是律师谋杀案的这么一个结果。然后这两位律师他们都是各自有了后代的，有孩子的。然后他们的孩子呢就觉得这件事情啊不可思议。为什么呢？因为律师的孩子白石美令，他眼里面的父亲呢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律师，就是平时待人亲和，很具有正义感。但是据那个凶手他的证言呢说，这位律师他是两面三刀，不通人情的。对，这个呢就跟孩子跟眼中的父亲的这个印象有了出入。然后呢凶手他的孩子叫仓木和真，他呢就不相信他平时就木讷坚毅的父亲居然会去犯下杀人这样的罪行，而且这还不是他的第一次杀人。
哎，
所以就是因为两个孩子他们都有这样子，就是对自己父辈，觉得自己的父辈身上有谜团。
嗯，
所以这两个孩子呢他们就决定去调查一下他们的父亲是不是真的就如同这个案件所说的两个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就一个律师就对人两面三刀，一个呢就更是去犯下了杀人的罪行，而且不止一次，就是讲的是这么一个故事。
对，说实话但看这个简介我感觉到就是东野圭吾熟悉的味道，就是他这一句这一次我天空里的太阳将由我亲手熄灭，我直接梦回白夜行。
又是太阳是吧？
对，
这种感觉讲这种东西就跨越时代，然后又有一男一女，
对啊，
总感觉有一点要救赎的感觉呀。
哎，是这两代人的阴谋，感觉背后又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动机。太东野圭吾了，这个味道。
对，那但是这本书就是据看过的人来说还评价还是 OK 的。
嗯嗯，毕竟那一年好像那个这本《百鸟与蝙蝠》是上了那个推理一些榜单的，
嗯，
但是另外一个系列汤川学系列那本新书好像就没有上，虽然不能说明太多的东西，但说明这本书质量还是挺好的。
对，这很多人都看了还说不错，我记得。这怎么说，东野圭吾这虽然说这个题材你觉得会很熟悉，但别人实力还是摆在那儿，
写的确实好。
人家也擅长写这类的内容。
对，
嗯，
对，而且也确实能让人看得进去啊。
嗯，
对，
怎么说呢，我觉得之前是谁吐槽来着，我可忘记在哪看的，能在书店拥有专柜的作家都是不简单的。
这次我过年的时候回老家，然后想着久违了就去书店里逛一逛。
嗯，
然后之前我们不是聊书店那期嘛，我提到老家一个书店叫做孔乙己书店嘛。
嗯，
然后我去看了一下，那书店现在已经完全是以卖一些文具以及
教辅
材料为主了，就是它已经几乎不进这种流行小说之类的书籍了。然后唯一还在更新的新的书籍，我看的只有网络小说。然后它一进门的时候有两个大的这个专柜，
嗯，
一个柜子都是那个类似于党政机关的那种对宣传的那种册子啊，还有书，然后包括新华书店其实也是一进门也会有一个这样
的
书柜，然后呢另一半边呢就是东野圭吾的专柜。
什么叫实力，什么叫牌面。
对，然后看到了东野圭吾的书还是有在正常更新的，对，还有像透明的螺旋啊之类的都还是有的，对，但是其他的一些书都没有了。就我查了一下他那些推理悬疑的可能比较熟悉嘛，我看了一下就是2022年新出版的书一本都没有啊，对，但东野圭吾的书还是有在正常的更新，对，正常更新，
说明什么卖得动，那就是证明啊，
是的，
说明能卖，能往外卖嘛。
对，毕竟他某种上说他现在属于一种小书店了嘛，
对，
他肯定要考虑到这个销量的问题。
对，
像我后来逛去新华书店的时候，就能看到很多新出版的书了，比方说去年出的《同名同姓》啊，还有像去年看到一些《一文纪实》系列的也都有出，所以说就是怎么说呢，就畅销君这个名字不是白起的啊，
他担得起。
对，
是。
对，然后这个啊，就是这个东野圭吾《百鸟与蝙蝠》的这么一个开启预售的资讯。
嗯，好，那第三个就是其实算是一个这个上半年才出版的那本书啊，这个中译出版社，推理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传啊，这个战役的名字，它将在上半年出版啊，由我们那个陆月华老师陆陆姐翻译。啊，这本书跟我们之前说那个，我们提过一本阿加莎·克里斯蒂的自传嘛，
传记
作品，
那本是中信出版社的，
对，那是另外一个，这是新的一本啊，这一本是由露西·沃斯利写的啊，然后这个人他曾经写过什么维多利亚女王啊、家中的简·奥斯丁啊这些类型的作品
哦，就有一些也写过一些人物传记，
对，他写过一些人物传记，然后他就说这次就是。反正也是要考据阿加莎的什么自传、书信、作品、报道、访谈，然后呢，要以这个历史学家冷静而客观的视角，还原出阿加莎·克里斯蒂真实的一生
啊，就是他的会更加客观一点。
对，然后呢，我看了一下这个目录啊，就基本上这个是从阿加莎这个出生
哦，
一直这个写到死亡的这个每一个小环节都有
哦，那相当的全啊，
还很
长。对，然后无论是他的生活，这个他的这个写作啊，这些习惯都是有单独的一些目录的，就分得很细。对，然后这个可能就是我觉得他这个就跟他自己介绍的一样，是吧，一个历史学家的这么一个这个视角去写的
啊。对，因为阿婆自己也出过一本自传嘛，
对，
但他那个就偏向于就是更加感性一点，
对，
他没有说那么全乎，他可能是阿婆自己最想表述的一些事情他写下来了。
而且我那本书我不太记得，可能他就写到30年代40年代就没写了，就后面他也没写嘛，然后很多他这个因为我刚刚说他是一直写到他去世嘛，所以说他这个后面的很多事儿也是有讲述的，比如这个捕鼠器的这个上映，然后包括这个他这个名字叫阿加莎·克里斯蒂的财富之谜啊，可能包括他后续的这个作品的这个
不会是遗产分配吧，
还没到
写一本推理小说，
那个还没到啊，然后这个阿加莎为何创作角色马普尔小姐啊，这些都在那个目录里面
啊，
对，然后所以说这本书我觉得还是算是一本，就是你喜欢阿加莎·克里斯蒂的话是一本很好的读物吧。对，然后这个我刚刚说的译者嘛是这个露露姐嘛，这也是一个本来也是阿加莎作品的译者，也是一个一很喜欢二很熟悉阿加莎·克里斯蒂的这么一个译者，对，大家可以这个因为这方面也是很重要嘛，因为毕竟这个翻译作品嘛译者是很重要的，对，这个大家可以这个期待一下。
对，然后他们编辑跟我说的话，现在这本书啊还没翻译完，
你
等我一次吧，
也就是说先等一等啊，不要急，
说明这个露露姐这个翻译不太认真。
快点翻译，也有可能是这本书它很厚吧，
我看了一下确实挺多的，
肯定很厚。因为那个阿婆自己的自传都已经很多了，
对，
而且它还不是全乎的，那个这本书如果要详尽的讲完这个阿加莎·克里斯蒂医生，那肯定厚度更加的，这个内容肯定更加的多。
对， 对，好，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书籍环节的最后一个资讯了。接下来是这个影视板块的一些消息，看看有哪些这个期待已久的这个剧集和作品。
好，今天的第一个影视资讯是一个漫改动画的消息。对，悬疑 TV 动画《我家的英雄》公开了第一弹的 PV， 将在今年四月份的播出。对，这个我家的英雄就是说我的父亲，我伟大的父亲。
其实不只是父亲
啊，不只是他的父亲是吗？
父亲和母亲，他这个算是就是英文的直译。嗯，
主要是我看他的 PV 里面好像是主要展示是他父亲的一些事情。
他父亲
露了个脸
啊，因为他不是为了反转嘛。
好、啊。啊反转结果你现在
其实不是反转的，其实就是因为他母亲也有参与，他反转其实不是跟这相关的啊。嗯，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剧情嘛，因为我们之前好像提过一次这个作品的消息，因为这个作品就是很有名，很好看啊。
嗯，对，他这个故事就说的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叫鸟西哲雄，对，他的女儿好像是结识了一个男友，但是这个男友对他经常的实施一个暴力。
嗯。
因此这个父亲就为了保护他的女儿，在一次意外中杀死了这个施暴的男友，结果这个男友背后好像也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也因此牵扯入了一个庞大的组织。对，为了保护自己的家人，他决定挺身而出，和这个危险的组织还有各路危险的角色进行一场赌上性命的战斗。这就是一个我家的英雄那么一个标题的来源吧。从目前来情况来看，我感觉这是一个掺杂了亲情、冒险还有黑帮一些元素的一个悬疑片子吧。对，而且他这个男主的形象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就是你第一眼看上去他的形象挺像是凉宫春日里面的阿虚，在毕业以后工作加班熬夜了20多年，熬到40多岁的时候的一个样子。就是一个很常见而且不是那种特别强壮很普通的一个上班族的一个形象。
嗯，
以这样的一个实力去对抗那种未知的危险，感觉是一个非常残忍的一个战斗吧，但也不一定，说不定他会有一些异于常人的能力。
其实他算是斗智类型的悬疑斗智嘛。
嗯，
就因为他其实要跟黑帮左选员保护那个
自己的家人，
对，他那个秘密不能暴露出去嘛，然后同时要跟警方这个周旋，有很多这个设计谋，然后黑帮那边也是有很聪明的人的，所以他这个就有这种
啊博弈在里面，
所以好看，会好看。对，然后他就是你本来以为就说了嘛，他本来是一个很普通的上班族嘛，然后他的这个母亲，就他女儿的母亲，也就是个很普通的家庭主妇嘛。但两个人就是为了保护女儿，能够迸发出很强大的力量嘛。对，然后这是他第一部，然后他第二部呢？他第一部应该我觉得大家公认第一部最好看。对，因为也感觉那个时候是作者的这个
巅峰期，
各种东西比较好圆
哦。
啊，因为这种事情你越往后面扯
啊，你就越难圆了，
就越难圆。所以第一部其实在一个还不用太圆很多东西的这个范围内，所以就是最好看。然后第二部质量也挺高的，到了第三部稍微往下掉了，
绷不住了。
对，但这个动画肯定是我觉得改第一个就差不多了，第一到第二吧。嗯，这个大家应该原作是很扎实的。
嗯，
对，我是觉得它的漫改也应该也没太大问题。
其实我感觉这两年的漫改大部分质量都还不错。
嗯
嗯，对，因为很多时候是因为漫画已经做得非常的出色了，
对，
然后才会进行这样的一个改编动画，它是有一个基底在这里。
对，
不像很多轻小说，就是纯粹就是套路化的东西，拿过来
名字越长上的越快，
对，就是对拿来上厕纸嘛。
而且轻小说本来就是小说嘛，没有很多画面的东西。
嗯，
对，而且有时候不太一样，轻小说的有时候改动画的目的是为了稍微带小说销量。
嗯，
所以能看到很多轻小说的作品出一部他就不出第二部了
啊，
但是动画不一样，这个就虽然也有这个情况在了，我也是为了卖这个漫画的销量，但有时候是因为大家觉得哇，这个东西
确实
是主动邀约的，我主动要帮你改这个
啊，对
作品嘛，
对，因为很多漫画确实是人气作品，然后改编的时候它既有本身的这个人设，
对，
然后还有一些比较好的分镜，
对，
相对来说改编起来要容易一点，而且这个观众也会有一个相对好的观看体验。
嗯嗯。好，那这是我觉得大家可以期待这个我家的英雄啊，这个四月份这个还是有点时间的啊。
哎、嗯嗯，然后啊，下一个也是四月份
的，
四月份
是你的谎言是吧？
啊，这个啊是一个重磅消息吧，我觉得是。
嗯，
对，《名侦探柯南：贝克街的亡灵》内地定档4月4日上映。欠的电影票该还了。
这个上映，我之前一直看到有人在说这个种消息，我之前都不知道是真是 是假，
因为
突然就上映的感觉，
这么老的一个剧场版
太老了，
突然要上映，
现在多少周年是不是？应该可能是这个原因。
然后它重点是它没有在内地上映过
啊，对啊，这么早的时候，
所以这个不是重映，这个就是上映。
对啊，是之前那么多部都没有上映过的，
对，
只是从哪一部开始？
不会是向日葵吧？
就是那附近那一两部，
反正应该就是在那段时间内。
我记得《沉默的十五分钟》，我是在电影院看的。
哦，那么早吗？
那也没有差很多部啊，
那确实不差很多
部、啊、确实
对、
啊、那电影有个几年了，
对，可能再往前倒几部可能也还有，
反正就开头那十部里面应该是一个都没有的，
对，前期那些是没有的、
哦、
然后据说这部其实是和去年那个万圣节的新娘一起过的神
哦，
对，所以
今年
才可以排的比较快，对，这个是属于排的比较快的，他不可能两部剧场版同时给你上
啊，那万圣节的票房可能会比较惨淡，
确实
和这个一对比的话，
这完全打不过。
但也不好说，毕竟这个片子实在是太老了，
它有点太老了。你放在现在的电影院看，无论是这个制作的水平、画面大场面的程度，肯定应该是不如万圣节的新娘的。
对，
就是柯南跑铁管那一段，在电影院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啊。对啊，
你这个《贝克街的亡灵》那确实要差一点。那个炸火车还是虽然说视觉上很惊艳，但毕竟这个画面和制
作
上。对，确实是差了一点。
在火车上其实动的有点少，有动但动的很少。
关键是它没有那种镜头的跟随感，
对，没有、啊、
没有那种镜头感，它更多来说就是一个比较长的制作很强的一个 TV 动画的加强版。
但如果单纯想看故事的话，那《贝克街亡灵》真的是太强了、就是我所有剧场版里面最喜欢的一部。
主要它这一部确实一直被很多人排在剧场版里面评分最高的一部。
而且它除了可以看故事以外，它还有一个很值得看的点，比万圣节新娘强一点，在于画风。对，那个时候的画风真的很好看。
对，跟现在不太一样，没现在这么尖了。
现在这个是从之前那个发型不断的进化过来的。
你为了好画，后来就
对，就
为了大家统一，
有点省力了。说实话，
变成尖。
他一开始其实是那种，就是那种头发就那种蓬松的状态，撑起来的。
对，对，
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小的弧度而已。
都是柔软的。
包括柯南的脸其实也不是这么尖的，这偏都是有点圆。
包括侧脸的鼻子也不是一个完，
也不是一个完整的犀牛角。
对。就是很奇怪，这发型就为了把这个感觉就是为了缩短这个工期，制作越来越这个省力，现在头发上少下点功夫，
对，
就把它
就可以画出一个，
对，也把它简化了，就最后变成这样子了。但其实如果说你要符合现在柯南他们在拿智能手机的这个方式，小兰应该早就不留这个发型了。这都什么发型？现在年代还没有这个发型了，几乎都没看到过。
然后啊，另外再说一个点，就是它这个电影是由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上的专线
啊，
所以可能它不是每个城市的每个电影院都有的，
应该不是，
所
以拍片会少，
跟之前那个一样，跟之前《龙猫千千寻》的重映一样，那个也是艺术放映联盟上线的，这种老片子好像都是走这条线的，
对，除非是有一段时间，就是疫情刚结束那段时间，有一大部分的那个老片上映，
那
个是所有院线都有，
对，
那段时间还有《阿凡达》那个。
星际穿越
啊，
星
际穿
越，
盗梦空间，
对对对，
都在那段时间上映的，应该是普遍都有的，但这个应该就不会。
是的，然后啊，就说到这个专线的话，大家到时候可以就是去这个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它公众号那里面去发一下你在那个城市的名字，比如说我们在深圳，然后就发深圳，它就会自动给你看就深圳的哪些电影院属于它这个联盟里面的，到时候在那些电影院里面就可以看到排片。对，然后第二个渠道呢，就是你用淘票票在影厅筛选那里选艺术影厅，你也可以看到。
这不是广告啊，我们只看
出来。是告诉所有想要看柯南的人有这么一个途径。
对，
到时候反正这一个剧场版它可圈可点的名场面实在是太多了。对，包括就是啊，上了央视的小哀的一段锐评，对吧？
就是那个关于日本的这个什么来着？
什么政治家的
还是政治家啊？就是那一段
啊，
也是因为有这一段，所以我觉得这个作品才要评价有那么高吧？
对。
然后又加上就是工藤优作和工藤新一父子，就是隔着屏幕内外的两个人在那里追凶，对吧？一个
两条线做得很好，
主要是还是福尔摩斯
啊，对，
对，
福尔摩斯和那
个背景下，
对，然后还有这个开膛手杰克，
对，就福尔摩斯的开膛手杰克的这么一个案子，然后的一个什么星座吧，
对，
而且他伏笔确实埋得好，然后最后揭秘的时候能把你反转到，
是的，然后又哪怕是你就是你是磕 CP 的，你也有新兰的糖，对，就是他实在是名场面太多了，这个剧场版，
对，其实我在想，艺术联盟既然把柯南这些经典剧场版都能复刻一下，一些别的动画的一些剧场版能不能考虑
考虑一下，
之后也引进一点呢？
别的可能真虽然说艺术联盟其实没有太考虑说票房会不会有太高，应该还是会选一些稍微知名度高一点的
啊，对，那肯定的嘛，毕竟也是要在院线上映的，
对，
院线也还是要卖票挣钱的，
对，
对。然后我现在其实还挺期待，就是如果艺术联盟他们会组织一些什么观影团啊什么东西，他们可能会弄周边啥的
啊，
对对，那个也还挺期待的，
虽然说柯南近些年周边也不少了，甚至还有周边的手机联名了好多，
对，那个手机其实联名的还挺好的
啊，对，他起码挺有诚意的，
对，
不是只做了一个壁纸就说是联名手机了，
有很多特殊，还有一些功能啊，一些设计都是有为柯南那个做一些合作的，
这个啊，就是这个柯南剧场版《贝克街的亡灵》上映的消息，对，是4月4号。然后下一个呢，就是虽然不是四月，但是是3月底。就是台剧模仿犯发布了先导预告啊，去定档3月31号上线网飞。对，
哇，这个终于要上了。
是的，是的，三月最后一天。然后那个预告呢，我也看了，就是感觉这部剧做的也还是很用心，就是台剧加网飞的合作，这几年做的是真的很不错。
就无论怎么样，从质感上来说是 OK 的。
可以的，
先不说剧情啊，每次看预告片感觉哇，这个片子还挺有那味的这种感觉。
是的。然后他这个故事呢是放在了台湾的90年代，他讲就是有在那个时候的台湾发生了好多起这种杀人的命案，然后这个凶手呢他不仅很聪明，就是杀人没有被发现，另外他还很嚣张，就是他会去挑衅警察，对，然后呢他还会通过媒体的手段，就是跟警察玩那种猫鼠游戏之类的东西。然后呢就是台湾这里的一个善于侦办凶杀刑案的一个检察官郭晓琪是吴康仁饰演，对，吴康仁也是这几年台湾一个比较火的挺有演技的一个男演员对，然后呢他就是决定他一定要去抓到这个凶手，他也是有我看预告他也是好像也是有通过媒体跟那个凶手进行对话，然后呢但是在他追查这个连续杀人犯这个凶手的情况下，然后居然还出现了就是因为这个凶手他一直在杀人，然后他打引号的出尽了风头，然后呢就有人去模仿这个凶手他是怎么做的对，然后就是这样，就一时间就整个台湾就是这样人心惶惶，然后而且他的那个预告片那里面他说到一个宣传词，就是罪恶之下藏着罪恶，第一个罪恶就是打击犯罪的那个罪嘛，然后第二个罪呢就是最高级的那个罪，指的就是可能人心，就每个人的人心下面都有一颗就是那种阴暗面什么的，然后他可能会通过一些罪恶去把它给激发出来。
我反正我看预告片说实话有些地方氛围挺好的，但有些地方还有一点点出戏，就是他那个拍那个凶手有点可能也是因为日版那个影响，我觉得那个凶手戴个面具有点太，他戴了个很日式的面具，
就那种白色
啊，对，然后那个人的表演方式又很像电锯惊魂，就有一点点怪怪的，然后
数据是吗？
然后加上他那个就是那个杀人犯那个台湾腔说那些台词就有点诡异，以往我觉得还好，但是看那个预告片我觉得有点怪怪的，有点不协调感。
是的，就是你想象一下数据他说台湾腔，
对，就那种感觉，在说一些狠话，这好怪哦。
可能因为台湾腔本身。的原因就是凶不起来，
对对，而且不像其他那些，因为最近网飞那几部剧我也有看嘛，感觉之前看觉得也还好，可能是因为他那个形象跟那个气势再加那个话就很乖，
把钥匙拿出来呀，机车，无意冒犯啊，只是想象一下。
对，但是就看他到时候就是上线之后他整个剧怎么的那个凶手他能不能让我们感觉到害怕吧，
凶一下吧，
希望还是能比较好的吧，毕竟原作模仿犯还是宫美雪非常强 的一部作品。 嗯， 嗯，而且之前日本也拍过嘛，
拍过，
刚才提到，而且但是反响好像一般啊，
那个七点多分嘛，
啊对，七分多吧，然后不能说差吧，但是没有这个原作的那个质量那么好，对，就是原作非常的强嘛，但是这个剧版没有就达到原作，就是感觉能拍出那么强的感觉。
主要公共文学确实不好拍，那模仿范总共有三本，三本书，每本都还不薄，
对，
然后你拍个剧，就是公共文学很多那种小细节，你确实也不好弄。我也其实很期待他怎么拍，就是跟怎么去删减、怎么删改的一些内容。对，
我希望他不要就是也搞个几季出来啊。最好就是一次性，
一次性玩放完算了。
对，一次性就十来集放完算了，
顶多两季吧，我觉得。
但是我模仿的故事，我觉得应该一集是最好。
哦，
他没有就断的必要。他其实破案的过程不是说一本书最后才破案的，不是那样的。
他是一直在这个进展的吧？
对，因为他有一段已经是破了案完之后，他还写的很长的一段。
好，然后这个就是啊，台剧模仿犯他的一个啊定档的消息。
好，那下一个这个影视消息啊，为什么这个消息又安排给我说呢？
那不然给谁
合适啊？
每次都给我说，
不然呢？你有没有发现这条讯息它甚至是空的？
你们甚至都不给我加任何的这个 tag 和这个说明，
反正你
随便发挥，
你都看过了，反正
就给我一个消息，什么都不讲是吧？
对，我觉得甚至在里面写说明对你来说都是多余的，
都是限制。
好吧，那下一个影视消息啊，显微镜下的大明。名啊，接档狂飙，2月9日爱奇艺独家播出。这个剧我们之前提过，然后书我们也提过。21年的时候，我们做这个年度书单推荐的时候，我推荐就这一本嘛，然后当时就说我是马伯庸的书迷啊，但是呢，这本书我确实喜欢啊，
对，
但是跟是不是马伯庸书迷没有关系、只是比较喜欢这本书。然后这个电视剧我们之前讲过，它应该拍的是这个
思卷案嘛，
对，思卷案，
对，
然后。这是显微镜下的大明第一个案子嘛？显微镜下大明它是一个偏纪实的一个文学作品嘛，算是历史科普吧。它讲了几个就是以徽州府为核心的几个地方发生在民间的案子，然后思卷案是比较曲折的一个，也是当时马伯庸在书的后记里面写思卷案，就是他写这本书的一个动因吧。对，因为听到了思卷案啊，原来还有这么复杂有趣的一个事情，所以他写了思卷案之后，顺手把后面的几个也很有意思的案子加在一起，就变成这本显微镜下大明这本书。然后这个剧呢本身演员阵容还是可以的，然后主演是这个张若昀啊，这个俗称这个没有第二季的张若昀，
张
这个外号叫张无忌啊，
张无忌。
对，就是但是这个庆余年确实要初二了，
是要
这个，对，他这个绰号终于可以
打破了，
对，可以被打破了，
因为庆余年已经出好多年了，
好久
了、对，
好久
了，多年
了。
但是还有一点就是，庆余年当时没有啊，他别的剧也确实没有啊，
是啊是啊，
对，理论上应该是有二的。然后显微镜下大明，我是觉得思卷案拍完如果效果好的话，确实是可以初二。后面有几个案子，像是烧灰案也挺曲折的，有很多的地方可以去挖掘。然后包括那个谁动了我的那个祖坟的案子。
对，
寺庙迁祖坟这个案子也非常的曲折，很有意思，而且都是非常反映这种小人底层小人物的挣扎的。但是在人物层面上确实不如思卷案张宇演的这么一个数学天才小镇做题家这个人物来的更加的丰满
鲜明、
人物丰满鲜明，而且符号感很强。
对，
然后说这个改编我个人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希望他能做好吧，因为今年确实这个优秀的电视剧很多，而且他还是接档狂飙的这个时间点、对，狂飙这个全国都在看的这样的一个超级热门剧啊，然后包括还有最近蛮觉得这个三体嘛，也是拍的相当好，我个人很喜欢，我豆瓣五星好评三体电视剧啊，我个人是很喜欢，但是确实也不一定所有人都能够接受、门槛有点高。然后说回这个剧吧，我希望他能够好好的拍，把这个故事能够扎实的拍完整了，应该不会太难看的，应该还是能够够到一个比较好的剧。他的视角非常好，应该是之前电视剧都没有的，之前拍历史剧都是王侯将相，最少得有个皇帝吧，
对啊，
这没有，这里面出现的可能最大的官可能就是在徽州府这样的一个这样一个府衙，或者现在可能就是一个地级市啊、对，所以说他接档狂飙还挺好的，对，他们都不是那种就是放的格局特别大的那种故事，他就会聚焦于小人物。
我觉得他能往这放，说明内部就是
很认同。
到九号的这九号方肯定是已经看过了，说明还是给了很高的
评价，
内部给了评价嘛。因为大家知道平台方这放剧不是随便放的，他会有很严密的评级的。
对，而且这是独家，
对，独家剧集。
爱奇艺他们有做分销，就证明爱奇艺他们是看中这部剧，
很自信的。
主要是现在几个就是文字就是作家 IP 在改成影视化的比较成功的，目前就是我们熟悉的刘慈欣，另外一个确实是马伯庸。
对，我真的想不到第三个人。
对，确实也想不到第三个人啊。就是这边刘慈欣的几个剧电影还是剧都是大火，
是是、
嗯、
然后马伯庸虽然说这个改编的作品有点参差不齐啊，就但是这部剧我觉得就书原著我还是很有信心的。
嗯
我觉得剧只要好好拍应该不差，我还是会看，一定会看的。然后到时候下周给大家看做个回访吧，应该会回访的。
对、对，你会盯着他的。
会盯着他的，毕竟我们这是吧，我不是书迷是吧，老哥也常看马伯庸的。我们应该会聊一聊的啊。
确实，你好像你一说起来我基本上没看到，也挺少。
我到现在其实就推了一本、对，但是你说马伯庸的书说的不止一本了，好多本，甚至连很早以前在杂志上写的短篇你都看过。
这叫什么，史蒂芬金的另外一本著作隐藏书迷。
好，那就是今天所有的这个影视资讯了。
嗯，好，那接下来就到我们这个游戏板块的一些资讯啊。哎，这次有点就是没按照上次的发展来，
是
这没有中国，
居然没有中式
恐怖解谜
游戏，
说实话有点意外啊，
打破常规了。
可能大家就是太多了，大家都还没做完呢。
其实是有的
啊
啊，对，有的，但
是有的，
有的，但是我们对，但是没有选进来，好像。
啊，那就不说了。好，那第一个啊是这个日式恐怖游戏《Strain》啊，免费试玩版发布，它这个暂时没有这个中文译名啊 ，Strain， 我看好像是挤压的意思，所以，但它这个游戏吧，内容可能是因为跟建筑有关，所以在挤压吧。啊，这个是这个学生团队的毕业作品啊，就后续即将登陆这个 Steam。它讲的就是这个1962年的京都呢发生了一起神秘的这个失踪事件，然后呢一周之后呢，这个失踪者的这个遗体呢出现在了废弃村庄的古宅之中，而且还有一具女性的遗体。然后呢玩家扮演这个角色呢从古宅中醒来，然后呢要做的就是逃开这个有着无尽回廊的诡异古宅，同时还要解开这个失踪和杀人事件的真相。
嗯，
然后我看一下资讯上面的这看了一张图和视频啊，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气氛它确实足够阴间啊，这颜色里面要么就是红色，要么就是一片黑里面只有点黄色，和一片黑里面只有一点红色。然后还有一些很奇怪的这种人像啊，这种日式这种传统服装的这种人啊，对，别人也说的是日式恐怖游戏啊，可能感觉这方面还是做了很多功夫的，就不知道这个具体的游玩过程啊这个是什么样子的，以及啊这个扮演这个角色这能不能还手，还是只能就是干掉啥啊。这个游戏大家可以去这个 Steam 上面看一下啊，因为它这个有这个免费的试玩版，感兴趣。
他说打没有反击方式
啊，
只能跑
啊，只能 run。
哦，一个是跑，一个是暂时停止呼吸躲避追杀。
啊，那不就还是逃生那一套吗？
啊，对，
嗯
嗯，但是逃生那一套已经够吓人
了。那套简单却有效啊。
对。
啊，这个他大家如果去这个免费试玩之后觉得能顶得住以及有兴趣，可以关注一下后续他们的这个正式的发布吧。对。因为这个作品还没完整的这个做出来。好，那就是第一个日式的恐怖游戏资讯就到这儿了。
哦，第二个呢是一个唯美风的冒险游戏，对，画风唯美的冒险解谜游戏《拉纳星球》将在2月7号到14号的 Steam 新品节期间放出 demo， 并且它计划在2023年春季登陆 Xbox PC， 首发加入 XGP， 支持中文。这个游戏呢，它的故事背景是发生在类似于物种毁灭，然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一点失衡，最后导致毁灭了那么一个故事背景。这里面的玩家将和他一个小猫同伴彼此配合，然后用他们的智慧，用他们的手段去解开一个个谜题，从而守护星球的那么一个故事。我看了他的预告片，这个游戏应该我们之前提到过一次吧？
对，我们讲过，但是那个时候还没有确切的这个上市的时间。
对，
嗯，
对，那个时候说的是，就说是2023年春。
对，他只是说2023年一个非常模糊的这个时间段。嗯
嗯，对。
但有的时候他说春，但是有时候都快到夏了，他有还有的没出，有的游戏是这样，
春有三个月嘛，第一个月也是春，最后一个月那也是春。
对。目前来看它应该是可以顺利上市的。
嗯，
我看了它的预告片，从玩法来看，我让我想起了那个游戏， 森林冰火人、
哦、
说实话就是给我的感觉是那种就通过一个个机关完成一段路程解开几个谜题这种玩法。
我个人更感觉像那个地狱边境和我忘记名字了，反正就是地狱边境那个公司以及它的后面那个作品，就是横版过关解谜。
哦，对，
然后你操作的是一些小解谜，都是在这个一些道具的一些让你的路能往前面走嘛。
嗯，
那个我觉得很像那个。它唯一多了一样，就跟你说了一样，森林冰火人多了一个你可以控制的，可以你帮助你的小猫。
嗯、
对、
啊，
那个小猫不是一个单纯的吉祥物，它是可以动的，就是你相当于你的另一个伙伴。
哦，我知道，战神里的 boy。
对，是那种。
对、啊，所以说我就为什么觉得它会更像地狱边境，也是这种感觉。它没有跟你讲太多故事，但是你可以从这个场景里面的很多细节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以及它可能会有一个很比较深的一个原因在里面，就为什么你跟着你的是一个
小猫，
这个小那个机器
小猫，
对，机器小猫，我觉得比较像那个，唯一的区别是那个走恐怖向的，这个、
啊、
走唯美向的，
对，这个游戏在去年八月份第一次发消息的时候，过了几天还更新了一个18分钟的实际演示。如果想要了解这个游戏的话，去可以去看一下那个视频，然后考虑一下自己要不要入这个坑。
直接插 GP 吧，我觉得。想什么？我觉得现在插 GP 真的太香了，它都首发入了，对吧？然后后面还有卧龙苍天陨落，觉得如果平时玩游戏的人真的可以考虑一下。
是，
确实。
嗯，
好，这是今天的第二个游戏。
啊、嗯，好，那接下来就是今天第三个游戏啊，名字叫做这个《麻豆比卡二魔法租房房屋平面图解谜》啊，商店页面已经上线这个 Steam 了。支持中文，然后呢本作是之前登录过这个 NS 的
啊、
对，它算是一个移植吧、哦、就是从 NS 移植到这个 PC 平台了，
少见、
对，是很少见的。然后当时因为它上过 NS 嘛，所以网上有很多人已经玩过这个作品了。
嗯，
它挺特别的，就是它作为一款电子游戏，但是需要你在有线下有一些实际的自己的操作，会更利于你去玩这个游戏。
那、啊、为什么呢？
它这个名字里面有说嘛，这个房屋平面图解谜。
啊、
然后这个游戏的核心就是你作为一个
新本格读者，
新本格读者还没关系，你作为一个房屋销售员，
啊、
然后呢，你们公司呢主要就是卖一些凶宅、
啊，
但是你们对外宣传是我们绝不卖凶宅，
啊、
对，所以就是要靠你们这些销售员，然后去一个个这个鬼屋里面把这些凶宅的问题给解决，然后呢，解决的方式呢，主要就是用魔法啊，对，但是啊，对，用魔法，但是你一定要掌握这个魔法正确的咒语以及这个念的这个顺序，然后呢，具体怎么念的，就通过你手柄上的、几个方向键
位啊，
对，键去
炫舞是吧？
啊，去实现
有那味儿了。
但是怎么摁，然后怎么施法，是需要你通过解谜去获得这个咒语的
啊。
那、解谜完成之后呢，按下咒语，然后你就可以解决这个鬼屋，从而把这个房子卖出去了啊。对，就可以以这样的方式呢去养家糊口的、
嗯、啊。那有没有可能我没有成功驱掉那个房子里的魔，然后把它卖出去？
啊，不，它是一个解谜游戏，它不是一个大富翁的游戏，
没有这个操作的这个流程和渠道。
我很好奇，
它是一个一个的这个房屋。然后你过一关就去下一关，
嗯，
然后就是反正就是黑心老板给你安排了一大堆的鬼屋，然后你一个个去解、对，你的任务主要就是干这个。然后呢，刚为什么说它除了电子游戏它需要一些这个线下的操作呢？
嗯，
它这个名字里面有说这个叫做房屋平面图解谜嘛，它会给你很多这个房屋平面图，按它游戏的指示呢，需要把游戏里面这些平面图呢打印出来拿在手上，然后把它要的这些解谜这些线索，因为你会在游戏里面看到一些线索，
嗯，
标示在平面图上，方便你去做解谜。因为为什么是一张纸呢？有的时候你需要把这个房屋这个
折起来，
然后折起来、让它从一个二维的平面图变成一个三维的这样一个立体的东西、从而去解谜。就是说你首先玩这游戏前先准备一沓这个 A4 纸啊，对，
我直接准备新世纪，我看看
啊，也是不错的啊，就一边这个开着这个游戏的界面，一边开着这个 CCD 啊去解谜，也许会快很多。嗯，总的来说这个游戏还是挺有意思的。
嗯，
就是喜欢这种硬核解谜的，就真的可以去尝试一下。
真的硬核
啊，挺硬核的。
还要开 CCD。
CCD 本身就已经很硬核了。
门槛太高了这个游戏。
啊，但是你用 A4 纸其实也行嘛，你手画不行嘛，尺规作图嘛，一样也能达成效果啊。反正它最后的核心呢就是施法，然后找到咒语啊。 破解鬼屋，对，它核心的玩法其实比较简单，
嗯，
只是说这个解谜的过程呢，就是趣味性比较多，然后方法也很多，然后它这里面还有很有意思的，就是你施法的时候是要闭上眼睛的，就是两个扳机键一起摁会闭眼，然后在这个闭眼的过程中按这个方向键和这个功能键，
嗯，
然后就可以施法了。
我还以为你让我闭眼按扳机按在方向键呢，我说这种能检测是 NS 什么时候这么厉害了？
先不说这个 PC 上你有没有这个挂件，就 NS 上哪有这个技能？NS 是个什么技能大家应该也知道，没有这么多配件。好，那今天就是说的这个第三个这个解谜游戏了。
嗯，这个游戏说实话真的是不同的这个想法会让同样一个东西变得很不一样。
嗯，
就看别人雨穴同样是平面图，
对，
就给你编这种很
恐怖的故事，
很恐怖本格的故事，它让你回到现实给他画图叠纸。
对，虽然说这个是鬼屋，但是整体的它这个鬼啊，他画的是比较可爱风格。
对啊，肯定不
是
这听他这个名
线条风格，
听他这个名字就知道了，这个马豆尼卡怎么可能什么是恐怖游戏的名字。
所以说他玩家的核心注意力还是放在这个解谜上的。
对啊，
他不会去吓你或者什么的。
嗯，
对，这个可以放心啊，安心的解谜就好了。说吧。
好，那好，那就是这个游戏方面的游戏板块的最后一个资讯了，然后呢这也是我们这一次全部的一个资讯内容了。好，那今天的回访环节给大家说，先说一个我们之前提过的这个剧集，就是《噬王村》啊，就吃人那个。对，然后那个怎么说呢，前几集确实这个表现良好，但是我也说了嘛，他第一集肯定拍不完，因为漫画很长，然后呢到了这个断点的时候，就是他果然出了点小问题，就感觉这我对第二集有点担心了。第一集也算，我觉得整体虽然说没那么优秀，但其实也是还是
可以
看，就是后面确实有点我觉得他们可能也是在考虑这个第一集跟第二集的问题，
衔接的问题。
对，包括这个你到底断在哪儿好？对，然后就这个大家怎么说呢？没有我前面说的那么好看了啊，大家可以就是谨慎观看一下。但是这个。也是一个不错的剧集了，
嗯，
那就是没那么好。对，
看漫画，
对，当然看漫画是最好的啊，看漫画最好的。对，然后这是一个很简短的一个，对，之前这个剧这也播了这好久了，好久了。对，然后第二个就是怎么说，简短说一下《三体》，刚刚提到过了。
主要是我们之前确实播报过《三体》的这个
消息。
对，因为《三体》怎么说，我觉得因为第一部其实说实话，在《三体》的无论是小说还是这个里面，《三体一》的写法其实都偏向于悬疑小说。
嗯，它也有部分很多推理的一个程度在里面。
它很多时候在推测这个面对什么危机啊，以及这个三体人所出来什么一个事情。
尤其是我自己看有一段，就是在红岸基地里面，叶文洁推测太阳是个这个电磁波放大器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对，
这段确实非常的推理，他做了一个很大胆的假设。然后但是最后他得到的这个信息跟他这个，就当时他在红岸得到信息跟这个结果不能印证嘛。
对，
对，但是
结果上是印证的。
对，就是他没有通过证实的情况下，他是通过推理的方式得到了这个结论。
对，
那段做的很精彩，我个人觉得。
对，然后三体因为也放完了嘛，怎么说无论动画怎么样，但是这个
剧是支持
动画就不提了吧。
但是这个剧可能还是满足了很多这个无论是看过原著还是没看过原著的，其实都给出了一个很不错的评价嘛。
对
对，然后我看到新的这个消息，三体的二黑暗森林好像现在写是2025年播出吧。对，然后还有一个三体大使单独还有一个剧
啊。对，这个就真的不知道，
对，这都不知道是一个什么，这个
啊，对，就大使的单人剧集
企划啊。对，这个对这个就只给大家顺便说一句吧，因为其实这段时间其实大家讨论的更多的其实还是狂飙和流浪地球二嘛。
嗯，
对，然后对三体的剧可能就是之前看过的人还来持续的在看吧。
嗯，
反正看完之后确实对整体的这个剧作方坚持对小说的这个高强度还原还是这个策略还是可以的。
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就是起码它保留了原著应该有的这个味道。
对，
而且它也确实尊重了，就作为一个科幻小说，它对于科技以及科学的阐释，我觉得它是保有一定的尊重的。虽然说这会让它的这个观看门槛确实很高，我自己看就有时候会比较费劲。然后但是呢，就是因为有这样一部分的这样门槛在这里，就你看完这个剧之后，你的感触才会更加的多，而且更加的 的好，只能说这剧确实不一定适合每个这样的观众，但是如果你看进去了而且就是合你的口味的话，应该是觉得是很不错的剧。反正我是给了五星了，就很久没有看到这样的剧了，就是我不管三七二十一，我也不考虑观众接不接受得了，我先要把这个味道还原出来。
我很喜欢，我很推荐，
而且慢慢的铺陈所有东西，他很有耐心的去讲一件事情，他不是完全顾着节奏的这个发展。比如说汪淼发现那个倒计时，他用了将近一集多的时间慢慢的讲他是如何发现眼前的倒计时，倒计时是如何一步一步去改变的，
而且怎么去排除它，怎么去确认它确实是在自己眼前的
啊？对，就是
进行控制变量法
的。对，尤其是我们做了那么多期这个走进科学的节目之后，我们就觉得哇，它这个所有的方法就非常的科学，就它作为一个这个科学家，他首先去验证了这个东西它到底是在哪里存在，源头在哪里，他一步一步的排除所有的变量，去想明白这个事情是怎么样。当观众跟着他的所有的这个东西去走的时候，走到最后发现排除了所有不可能，这就是一个很恐怖的事情。
对，
所以就能感受到汪淼为什么那会儿他会发疯了，
他会绝望。对，所以我们在这其实也算是在提一嘴这个剧吧。对，因为我们都觉得其实还是挺好看的。对，然后就回访也就是这两个吧。对，然后大家对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所有的这个情报内容有什么想说的，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然后呢，也可以加入我们怪电台的听友群啊，和更多的朋友们一起讨论推理相关的一些内容啊。然后入群方式的就是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怪异故事，在后台发送电台或者听友群就 OK 了。然后呢，现在我们还有一个怪异藏书局的这个嘟嘟社区，大家也可以加入其中。这个就是 DODO 啊，这个嘟嘟社区。上次有很多问是哪两个中文字啊，那它没有中文字
啊。大家在这个 APP 平台或者这个网页端搜索这个 DODO 啊，就能找到。
微信小程序也有。
对，因为里面它这个功能更加的完善嘛，其实不只是可以就是聊天啊，也可以一起这个语音玩一些这种推理的游戏，也可以发布一些推理小说和这个推理评论啊，当然也可以去大家一起参与这些谜题的设计和讨论啊，里面的功能很多，欢迎大家加入。然后进入这个嘟嘟社区之后呢，大家搜索52820啊，就可以找到我们怪异藏书局了。对，是找怪异藏书局啊，不是怪异电台啊。大家不要这个看错了，你搜怪异电台，那应该是什么搜不出来的啊。对，或你所以说简单一点，搜52820就 OK 了。好，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老根，
我是老齐，
我是以太，
我是十三。
大家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好，欢迎大家来我们的读评论环节。我们就是给大家带来上一次这个情报处的评论。好，第一个我们先念一个来自于网易云的一个用户啊，他给我们念就是属于评论的评论了啊。我上次不是说到春晚的那个吃饺子啥的，他就说他叫贤哥独饮。他说以前的春晚收视率高的时候，南北之争还挺多的。说有一年这个春晚，两个主持人，一个人端的饺子，另外一个人端的元宵。然后有人就说南方吃元宵不具有代表性啊，因为确实南方不都是吃元宵的。
南方怎么说吃啥都有。
对。然后呢，至于语言类节目呢，他说有一年在上过川渝地区的一个小品叫耙耳朵啊，大家都知道啥意思了。然后呢，还说还有一年上过一个上海话的小品，但是呢，因为在12点之后了，所以反响不咋地。
对，我是记得有几个就是专门找了这南方口音的，或者说一些地方口音，就南方地方口音的一些演员去做的这个语言类的节目。
然后他最后给了一个这个定性评价啊，现在春晚糊了，但也没人在意了。
说的委婉一点嘛，想我也不看。
好，那我们下一个。
好，接下来是一条来自小宇宙的评论，这位用户的 ID 叫做阿克留斯爱洗脚。
熟人呗，
是挺经常评论的，
这很有意思的 ID。
对， ID 很有梗。
对，他科普了一下我们那期情报书提到了一个游戏叫做转错的中式恐怖游戏。对，他科普了一下转错这个词儿，就是约等于搬家和拆迁。对，在闽台这边用错这个词儿比较多，然后单独都是使用说的是自家的房屋，地名上约等于北方的屯儿这个用法。
哦，转屯儿。
对、
哦
搬家
搬腿儿，
就是说搬家，然后这个游戏叫做搬家，这么一个意思。
那为什么他的英文名是 return？
对啊，他好像是回家。
对，回家。
他给的那个他自己给的那个意思，说是回家之类的。剧情简介也是把那个人给 带回来吗？
嗯，不知道，有可能制作组搞错了，不知道，不知道，
那要看游戏剧情吧，
可能是游戏的实际剧情的原因吧。
啊，对。
然后下一个呢，就是啊，我们的公众号怪异故事下面呢有一条评论，就是帮我们查漏补缺了。上一期我们讲到的美国推理作家协会2023年度的大师奖不是颁了吗？就除了颁给了迈克尔康奈利，还颁给了一个美国舒适推理的代表。对，当时啊，他叫乔安妮弗洛克，当时说是啊没有查到他的书有引进过，但是呢在公众号底下又有一位朋友给我们查漏补缺了啊，我们。当时为什么没有查到呢？因为国内引进的时候这位作者他的艺名不一样了，引进的时候作者中文的艺名叫做乔安妮弗拉克。
哦，
对，然后这位朋友呢叫做有贝尔莱
又是一个梗
有贝尔莱，他说乔安妮的小说很早之前国内出版过一本叫酸橙谋杀案，书里面作者中文艺名叫乔安妮弗拉克。然后我搜了一下，然后我用他这个名字搜了一下，就看到除了酸橙谋杀案以外还有一本书叫做猫之道，对，引进过两本。
哦，
对，然后关于这两本书呢，我看到它里面的评价讲述的是就看书对于这个情节没有很深刻的印象，但是这书里面提到的烘焙配方他们很想试一下
说明这个作者是真的很懂吃
懂生活的
对，用一直用这个食物做书名还是有道理的。
是的，对，那怪不得书市呢有吃的
就他直接写一本菜谱是不是会更畅销
对，然后这个啊就是公众号这边的一条评论。
好，那接下来就到我们这个上次的这个话题环节啊。上次说的是新年 flag 嘛，我就想特别念一些今年它不一定能够实现的 flag 就比较有意思啊。我依然是来自于网易云的一个平台了，一个叫木壳红肺鱼，他说新年希望柯南主线能有大推进啊。这个我觉得到年底还真不一定，
没难他。
这不算 flag 吧？这应该是愿景吧？
对，算愿景。但
这 flag 也不是他的呀，
帮别人定
啊。
然后呢，另外一个叫洛必达十七的一位听友，他说今年咋不得看个200本推理小说？
200本
啊，
一年只有365天
他是不是打多了一个零？至少打多了一个零。
我看有这个，我们之前经常说那个燃小雪，别人就只列了这个比如说只列了5-6本啊，那他就列了个200本啊。这个说实话，200本推理小说你基本上你得是一个比较有空的大学生你可能能看完。
但是200本推理小说你真的看不腻的
好，那就是我这边这两个关于上次话题的一个评论啊。
那我这边也有一个关于 flag 的评论啊，是来自 B 站的用户 ID 叫做白武先生，他立的也是读书的 flag， 只不过没有前面那位那么夸张。对，他说他自己每年都会给自己立一个 flag， 就是读完100本书。今年呢已经是第3年了，虽然前2年都是以60%-80%的完成率失败告终，但是他相信今年按照等差数列的原则一定能达到100%。
他要看100本书，前2年一本看了60，然后又看了80%，
对，
也不少了。
对，
意思
啊，
一年看60本看80本已经很多了，
挺多
的。他是能看到100本的。
对，稍微腾出点时间就100本就到了。
我有关注一些人，反正就是一年有看过200本的、
啊、
是有的，有这样的人
是
能、
啊、
是能够看。
对，就看你看什么样的书嘛，对吧？万一那本书很薄，对吧？100来页，那很快呀、啊。也没有说它是书、小说还是漫画。
对，
哦，
漫画就大家都说，就是之前有一个，其实是一个不太好的那个，就会标这一个，大家会讨论标那个多少本书嘛。
漫画书也算
是，有人就狂
这么说，
有人就是狂标漫画书，然后标了，比如说就50卷，我就50本。是一种心理上安慰自己达到目标的这种方法。
关键是有些漫画书那个单行本它是小开本的平均不到1小时就能看完一本。
对，好，那么下一个。
好，下一个是这个也是 flag 的一些评论，是来自喜马拉雅的这些朋友。然后呢第一个朋友啊，是这个喜马拉雅名字叫做Sunland1989， 然后他说2023年的目标是把娃带好的同时能够恢复巅峰时期的身材和力量表现的60%-70%、啊、挺精确
就是说明这种是比较容易达成的，结合刚刚上一位那个听友的
对
那个实际情况来说、
啊、
这个区间比较容易完成。
然后呢就是读完积攒的这个文明史书籍开端至古希腊罗马部分，然后多多赚钱
啊。
然后呢第二个啊、这个朋友叫做 FFF 4个 F PUN 这位朋友、然后他新年计划是争取出一趟远门，主要是想去明云馆或者新兴的新书坊、去看电影，去电影院看一部电影，完整的看完一部电视剧，好多年没完整的看完一部电视剧了，第一个目标还是要搜一下52820。
很好
啊，对，这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啊，最重要的。
嗯，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朋友叫做学习委员宽宽啊，他的这个新年目标是新年计划第一步重拾起推理小说，先从头至尾读完临时行人的管系列啊，这怪君很开心啊。记得6年级时在图书馆首次接触推理小说，当时江户川乱步的作品，至今已经21年了啊。不过我觉得就是重拾从临时行人开始读还挺好的，嗯，挺容易让你能够快速的进入到这个本格的状态里面、
确实
很好读
啊、
是不愧是学习委员，
很有规划性。
好，下一个是小宇宙这里的 flag 啊。越来越务实了，我们的 flag。 这位朋友叫季阳娃娃，去年立 flag 看6本书，听局外生之种草买了10几20本，结果到年底看了3本半，希望今年能看6本吧。
啊、
很务实啊，六本。
那算一算，他之前因为局外生之买了16本到20本是吧？
十几二十本
，看了3本，他今年要看6本，那这是在长长局就要买32本。
你也懂本差数列吗？
就大家这个买的数数也要加多嘛，不然怎么看得完了是吧、
啊？对，这个要有足够的这个
储备啊，
对，挑选的范围啊，才能看这么多。
对，好，那就是以上就是我们一些朋友们的一些新年 flag 吧，那我们只选取其中的一部分啊，希望大家在这个2023年啊，真的能够完成。
对
啊，到时候我们会检查一下的，检查一下，就是这几个人。
我觉得6本还是能轻松完成，200本我们真的要
考虑一下，看一看了
。对，6本我觉得可以再努力努力，看个10本吧，这样就不就追上电子了吗？
对，然后那这一期的这个话题啊，开头也说过了，就是列出你觉得能够作为你自己名片的10本小说，小说啊，漫画什么的，我们就暂时不往里面放了吧，就小说啊，真不行，漫画也行
啊，漫画我觉得放进去呗，如果你真的有什么漫画推荐，就1到10卷的这种，我真的很想知道到底是什么漫画，我也去看一看。
就是你的人生充斥着这部漫画，
对，就漫画对你来说如此至关重要，一定非常的精彩，我很想看一看。
哆啦A梦1至300卷。啊，好，这就是这个话题，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告诉我们。我是老根，
我是老齐，
我是以太，
我是13，
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
我是怪君，欢迎在各大音频播客平台订阅和评价我们，搜索怪异电台即可哟，记得关注哟，拜拜。